我们很高兴可以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。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祷告。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，我想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，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学习，很多的课程我们都在教导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，甚至在教导神的仆人的神学院里面，非常忽略去教导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祷告。在很多的神学院里面，我们开了各式各样有关圣经的课程，但是我们却很少开过一门课叫做祷告学。可是我们看耶稣，他当年带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个门徒他们看见耶稣在祷告，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发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望，请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。所以当我们要来学习祷告，我们谈到祷告这个主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从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我们来学习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，耶稣教导门徒这样子的祷告，他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在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教导门徒这一段的祷告文，我们都会背，我们也常常在聚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在聚会的结束我们就把主祷文念出来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念这一段圣经是有口无心，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，仿佛就是念一篇的文章一样。那么今天我们要仔细来思想耶稣教导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的重要性。我们看见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初代的教会，使徒们当他们因为看见教会的得救的人数越来越多，以至于他们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管，所以他们就选择了七个执事出来管理饭食。这七个执事选出来之后，他们在神面前告诉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，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你看见使徒们他们把祈祷看作比传道还要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祈祷先于祷告，祈祷先于传道。初代的教会他们也深深的知道这一个祷告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五旬节还没有降临，当他们同心合意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，五旬节就降临了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神的教会以为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工，只要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，只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教会就一定会增长。但是我们却不明白神他工作是跟人的祷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你想想看，当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一起同行的那段岁月里面，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耶稣说，主啊，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管理教会的财务吧，他们也没有说，主啊，教导我们如何发展完善的儿童事工吧，或者他们也没有说，主啊，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个人布道去传福音吧。当然我说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地方这些的事情不需要教导，但是这些门徒们他们在主的面前，他们跟主发出一个从他们心里面的一个呼吁，说，主啊，教导我们祷告。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同样的讲到主祷文，在第一节这样说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你看耶稣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耶稣他在一个地方祷告，当他祷告完了之后呢，有一个门徒就来对他说， 请你教导我们祷告，像施洗约翰他怎么教导他的门徒一样，他们看见约翰教导门徒祷告，所以他们心中很羡慕，想要学祷告，因此他们跟主耶稣，主啊，你教导我们祷告。我们看见耶稣带领门徒那个最重要的一个课程就是祷告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开始要把祷告当作是一个车子的驾驶盘、方向盘，而不是车厢里面的备胎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我们在其他方面所有的努力就失去了能力和方向。有一个神的仆人叫萨穆尔查德威克，他这样说，他说魔鬼所关键的是把基督徒带离祷告。对于没有祷告的学习、没有祷告的事工和没有祷告的信仰，魔鬼一点都不怕。他嘲笑我们的辛劳，嘲弄我们的自磨。然而当我们一旦祷告，他就站立不已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我们今天教会所看重的呢？如果我们今天教会看重这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第一个优先次序。所以我们要从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里面来学习，祷告应当为什么来祷告，祷告的重点是什么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，这一个祷告文，主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文，一般我们称它叫主导文，一共分为两个大段，也就是说分为两部分的这个祷告。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思想第一部分，就是先求神的国这一部分。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一段是有关讲到国度的祷告，一共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第二部分讲到愿你的国降临，第三部分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的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这一位在天上的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身份和一个权利和一个关系，就形容在我们这一个祷告的对象，这个称呼就是天上的父，我们称他叫做父亲，表明我们是他的儿女，表明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有生命的关系，是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，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地上的人，做儿女的如果向父亲要什么东西，你知道，特别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做父母亲的，小孩子要什么我们都尽量的都给他，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钱省下来给孩子去买他所喜欢的玩具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地上的父亲都是如此的爱孩子。更何况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要想到一件很重要，也就是说我们祷告，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基础，就是知道我们所祷告的这一个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是那位爱我们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那位神，他也是那一位万有都本于他归于他，并且他开始他是结束，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父神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开始我们这样子祷告的对象，我们要祷告这位在天上的父。那么我们要祷告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的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意思就是说，愿地上的人都尊耶和华的名，神的名为最重要。这个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，是跟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那边讲的分别为圣是同一个字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什么事情？ 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愿全世界的人，愿地上的每一个你所创造的人，他们都知道你的名，父啊，你的名，耶和华，你的名是全地最美的名，是全地最值得尊崇的名。要把这个名从世上所有的假神偶像一切的名号里面分别出来。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名有没有在地上被尊为圣呢？我们今天看见许多的人，许多国家里面，他们没有尊神的名为圣，他们尊的是他们所拜的偶像，他们所尊的是他们所拜的假神，他们所尊的是那些的菩萨，是那些的佛，是那些的所谓的阿拉，他们所尊崇的不是耶和华的名，他们并没有把耶和华的名放在是最重要的，他们把其他的假神的名放在最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祷告。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因为今天神的名，他本来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本来他的名就应该是最重要的，是为全地的人所知道的，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是全地所尊崇的这个名。但是今天这个名并没有得到应当被尊崇的地位，所以我们要来为这个名祷告，我们要祷告地上的人都能够知道耶和华的名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在第四节说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祷告的，就是愿他的国降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国降临，当我们在祷告神的国降临的意思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今天神的国还没有降临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牵扯到一个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一个主题，就是有关国度的真理。简单的，我们把国度的真理稍微的解释一下。什么叫做神的国？在整个四福音里面，我们看见神的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当施洗约翰出来这个传道的时候，他也是提到神的国近了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也是说神的国近了，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所以神的国、天国都是在讲同一个国。有人说神的国是神的国，天国是天国，不，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里面，有的时候他用神的国，有时候他用天国，事实上只是因为四福音写的对象的不同，所以有的地方就用神的国，有的地方就用天国，但是神的国跟天国是一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国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国，一个国家的构成必须有三个事情，有三个因素，一个是人民，一个就是土地，另外一个就是主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国家有人民、有土地、有主权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定义。同样的，什么叫做神的国呢？如果一个地方他们是信耶稣的，这个就已经有了人民，那么这个他们所聚集的地方有了土地，当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在那个地方让主耶稣、让神在那个地方掌权，这个地方就叫做神的国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样子就了解了，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那个中间可以翻译成叫做心里，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。换句话说，今天你信了耶稣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，因为你的心就是那个土地，因为你就是那个人民，因为你的心中有上帝的主权在那边掌权，你就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。同样的，今天有一个教会，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，就有神的主权，那就是神的国。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看见许许多多的地方，不管是那些回教的国家、佛教的国家，或者叫印度教的国家，或者很多的地方，他们没有认识上帝的地方，那些的地方就是所谓神的国还没有降临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祷告，因为神的心意是希望神的国要降临在我们中间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分析看看我们自己的祷告，我们常常祷告的内容十之八九我们都是为自己在祷告，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，我们为自己的生病祷告，我们为自己的工作祷告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祷告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灵命祷告，我们为很多的事情祷告，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为自己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他跟门徒们说什么？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必须要舍己。那么那个舍己，很多时候当我们讲的舍己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说舍己就是在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对我们不舒服的时候，当我们让我们的老我不舒服的时候，那就是让我们学习舍己了。但是我们忽略到一件事情，其实为国度的祷告也是在操练我们舍己。当我们的心开始为神的国祷告大到一个地步，为神的国的负担祷告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甚至对自己的事情已经根本就不重要了，根本就忘掉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真正的舍己了。你知道，就像一个孩子，当他会体贴父母亲的时候，做父母亲的心是何等的欢喜。好像说今天你的孩子还是在两岁三岁的时候，他也不懂事，所以你帮他煮饭，你帮他预备早餐中餐晚餐，你帮他穿衣服，你帮他穿鞋子，你帮他剪指甲，你帮他梳头发，你帮他做一切一切的事情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你在外面出去工作回来，你心想说我们实在是很累，没有时间，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没有时间来烧饭。但是当你回到家里面，你却发现家里面干干净净的，饭菜都预备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大女儿已经把饭菜都预备好了。请问你心中作如何感觉？你的心里面一定感觉非常的得安慰。你真知道这个大女儿真懂事，她体贴，因为你知道她长大了，她成熟了。同样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也是如此，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多的成熟长大，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么在祷告的事情上面，他也操练我们为国度祷告，为神的国来祷告的时候，因为那是神所关心的内容和重点。当我们关心神所关心的，当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，这就是成熟的表现，这就是生命成长的表现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为神的国能够完全的降临来祷告。第三个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主的旨意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在这个国度的祷告的第三部分，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为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仿佛是行在天上。当然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通无阻的，神的旨意在神的天上的国度里面，天使天君都为神的旨意来效力，没有一个人不听神的旨意的。但是今天在地上里面，我们看见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听神的旨意呢？都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呢？不是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。在1857年，美国曾经发生一次的大复兴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让我们看见祷告能够把神的国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来。在当时候美国的社会罪恶充斥，凶杀通灵，很多的婚姻破裂，商界政界以做恶事好像为荣，不以为耻，属灵的光景非常的差，到处都是充满了不相信神、不认识神的光景，经济也非常的不好，银行止付，商店倒闭，寒冬的时候数百万人失业在那边闲逛，200个牧师们在这种光景当中，他们开会恳切祷告以后，他们就开始鼓励各个的教会起来同心合意的为美国的复兴来祷告。 从那一天开始，每一天美国有许多的祷告会就开始组成，开始为美国来祷告。其中最有名的有几处的祷告会，其中一处就是在纽约的富尔顿，这一个有一个开始了一个中午的这个祷告会，起先有五个人开始祷告，然后一天一天的增加，到了后来有4000多人，他们聚集在那个地方，每一天为着美国整个的复兴改变来祷告。后来美国的有一个军舰也有一个祷告会的发生，在4个士兵他们在军舰的甲板下面聚集在一起，一起同行可以祷告。当他们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每一天晚上都有人祷告，许多的基督徒也加入他们的祷告，得救的人分散到各个的军中去，无论到哪个地方都开始祷告会，然后也看见许多的人就信耶稣得救。在这个复兴最巅峰的时间里面，曾经每一个礼拜有5万人来信主。在这一个复兴持续了一年的当中，得救的人数就有了50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什么时候当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，一起来为着神的国来祷告，为着主的旨意能够临到地上祷告的时候，就像这一个1857年的美国的大复兴，我们要看见上帝就要在我们中间行作大事。求主帮助我们看见神教导我们的这样子的祷告，把国度的祷告当作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是先要做的一件事情，是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。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夫妻聚集在一起来祷告，一起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家庭祷告，也开始为着教会来祷告，为着中国祷告，为着世界的福音祷告，让我们的教会也聚集在一起，开始为着中国的归主祷告，为着世界的归主来祷告。让我们真是当我们神的儿女们这样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迫切的祷告，我们相信神的复兴必定要临到我们的中间。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必定要在地上畅通无阻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愿主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，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祷告。现在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一起简单的大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是祷告学，经文是马太福音第6章9到15节，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。祷告学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，一般我们称它叫做主祷文。主祷文在整个的这一个祷告内容里面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分作2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要先求神的国，在第9节第10节。第二部分就是为自己求，这是第二部分，在11节到13节。在第一部分为国度的祷告里面呢，又分3项。第一项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神的名能够被分别出来成为最重要的。第二部分就是愿你的国降临，愿神的国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在我们中间。第三部分就是要为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要来祷告。所以总结，今天我们为国来祷告，就是盼望万人得救，盼望教会复兴，盼望神能完完全全的实现他自己的国度。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求神的国和神的愿意做。